甚至非基督徒也好，我们总有这样的观念，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我曾经讲过了。那么因此以利法在二十二章所讲的就是如果约伯或任何人或者国家或民族，我们有一些不幸的事发生，这都是因为我们有罪。那么这是二十二章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然后从二十一节到三十节又讲到，如果你是认识神的，你是亲近神的，你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你就蒙福。我们也一开始就提过，这个是正确的想法，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通常都会这样想。那么非基督徒这种想法不是很清楚，因为非基督徒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他们只能大体的觉得天地间还是有个公理，还是有公道。那么事实上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不相信一个全能的上帝，我想不信主的人很难对这个世界的公平正义慈爱以及公平正义慈爱所带来的希望他们能够有什么。不信主的人是非常悲哀的。那么我们信主的，我们有信心的，我们再怎么艰难还是可以得胜，我们相信神一定是公平的，神一定是赏善罚恶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又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我们平常生活中的问题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生活中碰到了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呢？约伯记我们不去谈它哈，因为我们已经讲很多。我们今天看一下另外一个伯哈，就是亚伯。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就我要讲的这个其实就跟二十二章约伯记二十二章有关系，也是我们平常生活里的问题。善是不是有善报，恶是不是有恶报，上帝是不是公平的，或者我们如果要继续问下去，如果我已经很多的不善了，那么我现在要怎么办，因为会有恶报啊。那么相反的，如果我有很多的善而又没有什么善报，我要怎么样呢？我们当然这不是约伯记一卷书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就我们可以完全把它讲完的，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个创世纪第四章来看一下。因为我之所以选这个，就是约伯的情形跟该隐有一点像。因为我在讲道的时候有时候会提哈，就是一个敏感一点的人哈，我相信各位姐妹都比较敏感的，敏感如果又有正义感的话，姐妹也很有正义感，不过姐妹通常比较忍气吞声一点，就不太讲出来哈，就是女人嘛，好像就是被压制，我们就比较不太讲。那么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常常想这问题，我是常常觉得圣经里面的或者圣经里面的一些倒霉人物啊，真是，或者圣经一些负面人物都有点倒霉了。那么最早倒霉人物就是撒旦啊，就是如果你们看《失乐园》或者这些名著，就是哎呀，他实在是希望有自由，能够有思想，结果被上帝惩治。那么另外犹大也是一个这样的人物，他就是文学上都很喜欢描述他的委屈和可怜。那么该隐也是一个，另外还有就是以扫啊，就是这些被上帝弃绝的，我们常常都会有些同情，就是觉得他们都有点倒霉。那如果你说康姆斯我从来没这种感觉，那很好，你真是非常敬虔，今天就培养你一点不敬虔哈。我们来看看第四章哈，创世纪第四章，就是该隐和亚伯的情形哈，不能说跟约伯和撒旦的一样，但是就是都有一些我们觉得不公平的事情。第四章第二节，又生了该隐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面有很多真是叫我们很不平的事情。 第四章所描述的现象是人被赶出伊甸园的情形。人被赶出伊甸园，那么当然就很悲哀了。在他们所处的世界里面，耶和华曾经讲过，耶和华对亚当在第三章十七节讲到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对，这个是在讲亚当，但是似乎也特别在讲男人，但是恐怕也包括女人。就是我们犯罪了以后，本来很美好的那个地哈，地的美好哈，再往前面想一下哈，在第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四节哈，地美好到一个地步啊，他这样讲，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就我们大家很少想到这句话哈，就是我们也很不敢想说有这种事，事实上也违反科学的，地会生出很多动物来，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四节，地要生出各样的活物，好像不可能嘛，没有这个事。地生出来的是菜蔬嘛，地生出来的是植物嘛，地怎么会生出这些动物东西出来？当然那个时候人并不是就愚蠢到一个地步会说地里面真长了山羊兔子小猫啊这些，不会这样讲，而是在讲到说所有的动物如果要生活，它们能够活下去的理由是因为地上有很多的草或者很多的植物。不过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在这里表达，就是原来的地是非常美好的，这个地球非常美好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逐出来这个地就被咒诅了，我们生活就非常辛苦了，那个地长出来的不是这些野兽啊和美好的东西，地长出来的是荆棘和蒺藜。你说这跟我们有关系吗？有关系。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对不起，包括我们从腹里生出来的常常是荆棘和蒺藜，就是不是我们想要有的那些美好哈。就他在这里用了生字，其实亚当夏娃也有这种痛苦，因为他们生的这第一个儿子有可能，照上帝的话来讲，有可能这个女人，这个生的就是女人的后裔，就是那个帮他们复仇的，帮他们能够解决跟蛇仇恨的那一位啊，就没有想到生出来是一个杀人凶手。那么当这个孩子被生下来了以后，因为他是种地的，所以他的生活就特别的艰难。我讲到曾经讲过，该隐的生活，我们不太知道亚当夏娃的生活，但是该隐的生活应该是三个流了，血流满手，因为荆棘和蒺藜，汗流满面，因为很辛苦工作，然后泪流满脸，就每天都是这样生活。各位，这是我们现在虽然重生得救也还是有的，我们流汗流血流泪，我们生活里面很多这些悲哀哈。那我能够推测的，各位，这只是我的推测哈，圣经没有讲，就是该隐觉得生活太苦了，于是他就献祭了。该隐是人间第一个献祭的人，照理这是很好的事，但这献祭没有讨上帝的喜悦。各位，我在讲我们每个人的事，我们可能有时候生活很辛苦，那我们就想怎么调整这个生活，包括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工作的，我们要怎么调整？那么当然，你就听到属灵人讲说：“哎，要多多亲近主啊，要来参加妇女查经班啊，来听听道啊，哦，或者说多爱主啊。”或者像我上次提到的那个德国的那个姐妹，她仍然在教会里，她死了三个孩子。仍然在教会里面， 他和他先生，我们在教会就是因为很怕上帝，他们有的时候还会，因为他们做餐馆的，有的时候还会送菜，就是做菜给教会弟兄姐妹吃。他们诚实的说，应该不是出于爱心，应该是怕对上帝的不够恭敬，会又什么处罚来了，就有这种害怕。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从小有这种毛病，我跟我弟弟都有这种忧患意识，我都觉得上帝很凶。有的时候我还记得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跟我弟弟通信，我会说最近怎么样啊，尤其我们那时候在美国分两个地方啊，最近怎么样，很好啊，最近都没事，上课报告啊都很好。然后我们两个几乎每次都会不约而同的说，哎呀，不知道上帝下一波要什么时候来整我们，就是好像好日子不能过太久。就各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哈，我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家庭算蛮幸福的，但是我可能是很敏感吧，那个日子过得好对我来讲是就是好像很快就过去，我总是怕啊，什么这什么一路上这么顺利，是不是等一下高铁要耽搁了，或者怎么样，就是我都觉得生活不能够太顺利，一顺利了好像就糟糕了哈。然后呢，我的各位，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也必须说诚实的说，我的家庭相当的幸福，可是我就很怕生活中会有一些灾难。那该隐是天天有灾难，天天都在处理那些经济和吉利。各位，如果你的生活是天天处理那些很难的事情啊，真是很辛苦。我是觉得在这种情形下，该隐就献祭了。我不知道，我们实在不知道那个时候，他怎么知道要献祭给耶和华的？因为圣经没有给他这样指示。我只能想到说，这神好凶哦。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耶和华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不是想到说这个土地公是很凶的，反正他是靠天吃饭或者靠地吃饭，那么地里一天到晚长得是这么辛苦，他就献祭了。我在觉得他的献祭就是神明啊，我日子很苦，看起来你也是很凶的，那我就小明献上一点东西吧，然后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我想到该隐献祭的理由是这样，我想到该隐献祭不得上帝喜悦也是这样。各位对不起啊，我现在虽然那个老毛病啊，就是我那个忧患意识害怕意识还是很强哈、啊。可是我会越来越觉得我是幸福的，神是恩待我的，我越来越这样觉得。那我也很希望各位，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当非基督徒就是你要认识主，基督徒也要继续在认识中间有很好的信心。我们是很幸福的，我们是在讲约伯记，对，但我也不觉得这个书跟圣经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因为神的教训都是一致的。我们有一位美好的主，我们有一位救赎主，但是这位救赎主也很多时候让我们很莫名其妙受到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不是只有这位创造的主，对不对？我们也一再说，我知我的救赎主活着，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也为我们预备了耶稣的救恩，也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的这个保惠师哈。保惠师，我记得有些英文的翻译通常翻 counselor， 但有的也翻 advocate， 就是辩护者。保惠师也是帮我们辩护的，就这你在约伯记都可以看到，甚至你在创世纪都可以看到，每一卷圣经都可以看到，你有一位主创造你，你有一位主照顾你。是的，各位，你我们每个人，你有一位主好像在折磨你，但是你也有一位主在借着这些折磨安慰你，这是同样一位主。这位主也让你有的时候觉得委屈，有的时候不一定委屈，但是也被因为你的痛苦而受到委屈。什么叫做你不一定委屈呢？有的时候我们是犯错了，夫妻中间、亲子之间、公司里我们犯错了，但是犯错的结果，我们的仇敌，不管是约伯记里的撒旦，或者我们生活中的丈夫啊，或者老板啊，或者什么人，
就咬着不放，就凶我们。那这种情形都有，随时都可以看到，而且我觉得那个爆发是很强烈的。因为我慧珍我还没有跟他打招呼，我刚刚从斗六回来，就是以前就是静轩神学院那边，那么我去，那么后来换台铁，反正就是由那个有人买车票在我后面买车票，我已经要走了，但是跟那个售票的小姐就吵起来了，因为她找钱给她找的不太那个，是一些脏脏旧旧的钱，她就跟她吵起来。我觉得两方面都有理了，人家找给你的钱又破又旧又锈哈，你想换，那对方也不想换，可能都有理。哦，吵得整个大厅都是，我们很多火气。可能有的时候你有一点错，别人咬住不放，别人也是一样，就是夫妻之间会这样。好，总之我觉得该隐的生活很辛苦，我也觉得我们每个人生活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辛苦，都有一些重担。那么因此我们就献祭了，因此我们就读经了，因此我们就祷告了，因此我们就信耶稣了。好了，我们因着种种原因信耶稣，包括希望解除危险，觉得上帝很凶很苛刻，所以我要舔舔嘴。我们用我们生活的经验，尤其用我们中国人的政治的经验，现在可能不是了，以前都是这样。你要日子好过一点，你就要让那管理的人高兴一点，管理的人就是官，要让官高兴就要送红包，好像都是这样，好像就是在过去的历史上，好，可能该隐就是这样来献奉献的。那么该隐奉献献祭了以后，我也不知道亚伯是看到哥哥做了他也做，还是他被圣灵感动了，我不知道。那么亚伯也献了，那么耶和华就看中了亚伯的祭。好，这各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了，我们火气就来了，就是不公平嘛。同样是祭物，为什么上帝喜欢的是亚伯的，不喜欢该隐的？那么这里有很多的解释。有人说上帝喜欢畜牧文化，不喜欢农业文化。那么这是很多学者这样讲的。那么这个你们笑，我想也是笑得对了，因为应该各行各业没有说神讨厌哪一种喜欢哪一种的哈，都是罪恶，也都是谋生的，也都有其中的美好。不过有人是这样说那么神不喜欢这些。可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不是形容神或者形容一个好的生活只有畜牧田园的，就是农夫的也是很好，甚至形容上帝的不是只有形容他是牧人，也有形容他是一个田农夫的哈，也有葡萄园的。那么讲的更粗糙一点呢，就是上帝喜欢荤的不喜欢素的。那么这当然也不可能，我们也在诗篇里面看到，神并不是喜悦千千万万牛羊。各位，这跟你我有关系，因为你的日子如果过得不好，为什么过得不好，然后你就想献，可能想有一点，我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讲到也会给你这印象，如果我神的家荒凉，然后你家很富裕，所以神会咒诅你，哦，我们就赶快想办法怎么样？然后小孩一直生病，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各位，这些都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各位，耶和华看没有看中该隐的祭。我们没有找到很直接的答案，但是我们按着逻辑可以，应该可以推出来。我们从为什么耶和华喜欢亚伯的祭，圣经里面创世纪里没有讲，可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讲，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啊，各位，所以一切答案都很简单，你的生活要有信心，你的献祭要有信心。用我们过去在约伯记里一直不断讲的，你可以抱怨，你可以生气，你可以向神生气，你可以向神抱怨，你可以向神陈述你的一切的不满，但是是有信心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要讲什么叫做有信心的。有信心的 是因着神的工作，因着圣灵的工作，这不是我们的自信，也不是我们的遐想，也不是我们的幻想，也不是我们推想，是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是因为神的启示，我们知道他是善良慈爱的，就是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我们一再引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行事为人凭信心，不能凭眼见，凭眼见，凭你老公对你的态度，凭你儿女的情形，凭我们身体的状况，凭这个世界，我们要觉得世界是在一个善良上帝的手里，不太容易，事实上不太可能。我们凭着因耶稣基督的工作，这个需要圣灵不断提醒我们。在旧约也是一样，我只能说亚伯的牧羊生活应该也很辛苦，但是他牧羊的生活辛苦的时候，神恩待他，在那个其实他们一样都生活在那个珍胚未起洪荒满地的一个地方，都很不好，畜牧的生活未必要比农业的生活要更好，这个很难说。如果农业的生活有经济吉利，畜牧的生活，做牧人的生活又何尝是舒服的？碰到的那些狮子豺狼虎豹不也非常的可怕，就是都很辛苦，很辛苦的耕田，最后从经济吉利里面收到了一些谷物，然后为了要让这个大贪官污吏，我是指上帝啊，或者是大坏蛋要对我好一点，我就把这辛苦得来的给一点给这个上帝老子。各位，这种心这样想上帝，当然是得罪上帝的。但是我们会这样，我们会怕他，我们会觉得哎呀，我实在，各位，你对上帝，你不理他，你不信他，不认识他，这是错的。你错误的认识也不应该。你对上帝觉得他好狠好凶，我只有求主帮助你，不要这样想。我是一个很好的代表，我是一个非常苦读的人，就对上帝，我对很多东西都很苦读。等一下我们还会看该隐也是这样，就这一点你也可以看到该隐跟约伯不一样的地方。约伯也很愤怒，他要苦读可以更苦读了，他也有很多的苦跟上帝讲，跟他朋友吵架我们都看到了，但是他还是对上帝有信心。而且我们看到最后上帝吩咐他为他的朋友祷告，他也为他们祷告。各位，信心是让我们全盘翻盘的关键，这个需要常常神来恩待我们，主是对你好的。所以我也只能说，希望这句话常常在你的心里，耶稣基督的救恩常常在你心里，主对我是好的，主对我们是好的，主真是好，他对我真是好。有一首诗歌是这个，我只能说亚伯因着信，因着信就是也许是亚当夏娃他们在全家围炉话家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也不会围炉话家常，生活很辛苦，住在那个石穴里面，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山顶洞人，但是也许也有围炉话家常的时候吧。可能亚当夏娃会讲到以前上帝，当他们讲到上帝的时候，上帝的话一讲出来，人就会有信心了，圣灵借着那个工作。该隐是很苦读，很怕上帝，献上那个祭，神不要这样的祭，你把我想成是一个贪官污吏，是一个黑道，你给我钱我在保护你，我怎么可能会领受这个祭物呢？神不是这样的神吗？亚伯的我们也只能想是一个感谢的祭物，是感恩的，是有信心的，你是对我好的，投身只由的都是美好的东西。所以他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对，是有供物，神也喜悦那个供物，但是重点在亚伯，看中了亚伯，看中了亚伯，不是亚伯帅。在圣经里面长子都是比较被看重，可是从创世纪就可以看到常常的次子，世上几乎每一个，也就是不应该得到更大祝福，照着人间的一般习惯传统，不应该得到最大祝福的，反而得到了祝福，像亚伯就比较渺小的得到祝福，因为他有信心，因为他知道主是良善的，因为他有感恩的心。好，该隐就发怒了， 变了脸色。耶和华就提醒他，你为什么发怒？圣经里有另外一个人，就我们今天讲的都跟约伯有点关系。约伯跟亚伯差一个字，约拿跟约伯也差一个字。约拿书里面那个先知也是对耶和华大大的发怒，约伯也有，就是其实重点就是说，上帝的带领不对，不公平，不好。那么该隐的发怒，各位我们仔细想，不要仔细，就是轻松的想一想，该隐的发怒应该当然就是怒上帝嘛，因为当上帝接收了亚伯的礼物，没有接收该隐的礼物，照该隐的推想，照我们现在这种我们中国人送红包，如果你的红包被退回了，那表示什么？你这个职业，你这个工作，你这博士，你这升等是没希望。礼被收了，那就很好了。礼没有被收，表示他不会给你 favor 来 return。该隐应该就很生气，如果很生气，他应该气的就是上帝。我想他气的也是上帝，就是不公平嘛。我这么辛苦给你的东西，你居然不要，你为什么要我弟弟呢？所以这都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会问的嘛。主，你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别人家日子这么好过，我的日子这么难过？这些都可能，而且甚至应该是真的。就我也只能再劝各位，求主帮助我们都彼此的勉励，就教会的彼此的扶持。是人比人气死人了，人比人真是大大的发怒，或者大大的灰心。但是我们仰望主了，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感恩，而且不要对主从没有信心到对他更没有信心。神为什么为什么发怒？这也是我们在看约伯记的，为什么？为什么约伯会受苦？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受苦？你为什么要变脸色？我不变脸色我还要怎么样？我当然要变脸色，我不是乖乖牌。然后耶和华就提醒他了，这个话我们听了，可能该隐听了更吐血了。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各位，假如我们当中有做老师的，你给学生的成绩把它当掉了，他来问你为什么，你当然就说，你如果弹得好，哪里会不给你 A？ 如果你写得好，哪里会不给你 A？ 如果你画得好，不管是各行各业，你做得不好嘛，你做得不好当然不蒙悦了，你做的是不好的。啊，各位，这就是该隐要吐血的地方。我们也看约伯记要吐血的地方，约伯有哪里做的不好？该隐有哪里做的不好？我们有哪里做的不好？对了，我们承认我们很多地方做的不好，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很有理，有哪里做的不好？各位，就在这里我仍然看到我常常讲那个老话，因信称义。他没有做的不好，他耕田，他圣经讲他做的事啊，第一个是耕田，第二他奉献，第三他发怒，都没有不对哦。耕田是对的，奉献也是对的，发怒看起来也很合理。他没有做的不好，他信的不好，他没有信主，他没有信心在耕田，他没有信心在献祭，他没有信心在发怒。也就是说他不认识上帝是那么慈爱良善的。所以那但是信心一定有会有行为，你的心是充满了那不幸的苦毒，天天就在那里怨，就在那里恨。我不晓得，我觉得我以前是这样，虽然表现没有表现很多，但是很多人真是就是满脸满心满脑子就是愤怒和苦毒。各位，我希望你不要是这样的人。我以前是这样，真的很苦哎。我也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生活好一点，那还是人文主义人本，我们调整自己那什么用？ 我们需要认识上帝对我们的好，这就是不断，当然是神的话，圣灵，这也是教会肢体的扶持了。好，耶和华在提醒他，你小心哦，罪是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跟约伯记他的三个朋友或者四个朋友实在也很像，罪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圣经用两个 image 或者两个方式来描述罪的可怕和可爱和难以摆脱。罪伏在门前表示罪的随时在你身边，以及它像狮子一样，这个伏在门前有一点像一个野兽，准备随时跳出来吃掉你。罪是一方面你离你很近，另外一方面是很凶，很像野兽，它一跳出来你就被它吃掉了。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啊，各位，罪不在拉斯维加斯，罪不在行天宫，罪不在总统府或者是陈水扁的官邸，罪不在这些黑道的地方，罪就在我门口，事实上就在我们心里。我们不管是多么属灵的人，多伟大的圣徒，你要被罪吃掉吞吃，常常是一刹那的事。我们可以在团契里面，或者是小组里面，或者家庭里面，真是很愉快。就是我印象又很深刻，就是我前几天去在台中火车站买车票的时候，两个人里面那个售票小姐，我看她也心情很好，我后面那个人我想心情也很好，就不知道怎么一找钱找错了，然后两个人就被罪厮杀，我都觉得我赶快离开了现场，我都觉得那个人要冲进去，要就那个整个大厅就这两个人的声音。各位，不太遥远，你跟你老公也常常如此，罪就伏在门口。你有没有这样经验？也许你修养好，突然那个火气就上来，他讲了一句话不对，火气就上来了。那很多时候教会也会这样子，有人讲了一句话，有人你听了一句话，或者他少讲了一句话，就非常火大。各位，我们不是说在讲修养，我们真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在约伯记里也看到，他们四个人这么可怜的状况，这么同情的好朋友，这么带走那么远的路来安慰他，结果怎么样？火气也大得不得了，每个人都在那里发火，互相责备，罪就在我们门前。就是这求主这句话让我们能够谦卑一些哈，而且依靠上帝。我们都应该知道，那个即使基督徒信主了，重生得救了，甚至罪的权势已经被断开了，我们仍然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会被他辖制，而且这是一个循环。你越是给罪恶给魔鬼留地步，他扑上来的就越快，那就是下面这个字，他恋慕。刚才把罪描述成一只狮子要吞吃你，现在把罪描述成一个美女对你痴情。各位姐妹，你们不懂哈，你们是女生又都是美女，所以你们不懂。对男人来讲哈，如果有个漂亮的女孩子投怀送抱，那是几乎不可能有抗拒力量的。就如果碰到艳遇的话，那什么属灵人，什么读经祷告，什么爱主，可能都忘记了。就是作者就用这个来形容，最好像一个漂亮的女人在你门口暗恋你。各位，我说你们不懂，就是再多男人，因为你们都很漂亮，所以又很贞洁，所以就不甩哈。他这个描述的是很多男人能懂的。各位，罪又可怕会吞吃你，又可爱的不得了。各位，包括骄傲、自私、自大，包括各种的邪恶，是我们是那么容易跟他连在一起。但是这里讲了一句话，你要制服他。这个你要制服他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一个叙述句，这你可以制服他，一个是你必须制服他，一个是命令句，一个是叙述句。我们从来没有因为罪恶是这么强烈，我们从来没有因为罪恶在我们骨髓里就有，我们就说我们犯罪是没有责任的，我们不会这样说。这也是我对现在的这些教育啊，很多我觉得很不合圣经的地方，就现在好像没有责任。这个小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有什么什么病啊？这个你为什么是一个强奸犯 serial killer？ 哦，因为我小的时候被爸爸虐待，所以这样。我想这些都是有的，我们也同情，也希望有恰当的处置。但是在人间任何一个时候，圣经都是说我们对我们的善良和罪恶都要负责任的。我们不能因为一切都是主做，我们就在行善的事上不需要努力。我们也不因为我们不得不犯罪，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保罗这样讲，我们犯罪就振振有词。不，我们需要有这个对抗，当然都是靠着主的恩典，你要制服他。上帝对该隐是提醒的，这实在也是一个悲剧。本来该隐献祭，上帝跟他讲话，希望这话能够安慰他，但显然那个话没有安慰他。神的恩典临到你，那个临到你的恩典没有改变你，你的心就会更硬一点。各位，上帝的话一定会有作用的，上帝的灵一定有作用，不是让你更柔和、谦卑、刚强、勇敢、更美好，就是让你更刚硬。神跟该隐讲，你为什么要生气，然后说你要好好的行，其实重点就是你要对我有信心，然后你跟这个罪恶要对抗的，你不要让他来胜过你。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各位，我们再回到刚刚耶和华问他的问题，你为什么发怒？你若行得好，我们说从行为来看他没有什么行得不好。第八节，该隐与他弟兄弟亚伯说话，这也很好啊，而且在田间，好像两个人正在散步呢，兄弟在那里一个欣赏你种的谷子，一个欣赏你牧的羊，在那里讲话。各位，又回到我刚刚讲的，罪就在门口，两个人在讲话，我们一起在商量我们退休会要怎么办，租哪个场地，我们今天一起去庆祝我们的结婚周年，要穿什么衣服，去哪个馆子，可能有些疙瘩在那边砰一下就爆出来，不知道他们怎么说着说着，该隐就起来打他兄弟。这里用起来，不是只用打，起来打。我想他在描述一件事，就是他隐藏的、压抑的、多时的愤怒现在爆发出来了。其实我再问各位，他愤怒的对象应该是上帝，对不对？不应该是他兄弟啊。有的时候其实所有的罪都是对着上帝的，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诗篇51篇吧，我犯罪唯独得罪你，我没有把你当上帝，我没有把你当独一的上帝，我没有把你当独一慈爱的上帝来敬拜你，来感谢你，来过我的日子，我没有把你当独一慈爱的上帝来跟别人相处，你被我忽略了。该隐想啊想啊想啊，想了就火大，他又不能打上帝。我以前也会哦，生气的时候就撞墙哦。那墙有什么得罪我？我头有什么得罪我？就火大嘛，想要撞哪个人嘛？各位，下面这一幕女生实在不宜多听。他是把他弟弟打死的，在第十节哈，你兄弟有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各位，把一个人打死是很残酷的，就是照这上下文来看， 亚伯在那里喊，哥哥不要打我，打到死，打到全身都是血。我要形容这就是他愤怒。各位，这时候耶和华对他的爱，对他提醒又显出来。耶和华不是提醒他吗？你要制服那个罪，否则那个罪会继续的控制你。本来是献祭中间的不信，对上帝的那种贿赂的心态，然后对上帝的不满，然后发脾气，然后上帝来提醒他，他没有接受这个提醒，他越想越觉得自己有道理。哎呦，这真是也很麻烦啊！人一想到自己有理，就全世界谁都没理，上帝也没理，然后我就是无辜的。我们看约伯记也常常这样。各位，我们的答案总是只能在耶稣的身上。有人说亚伯也预表了耶稣，亚伯也是把自己献给上帝，结果他被世人钉死，他把他杀了。圣经也没有讲杀了以后呢，我们每次犯罪了以后，不管是毁谤，不管是淫乱，不管是说谎，不管是作假，我们犯了罪以后怎么样呢？该隐会快乐吗？啊，总算出了一口气了。没有，各位，罪恶你不对付，就像世人很多人讲，哎呀，不要对付罪恶，就接受嘛，这不是罪恶。世人最喜欢讲的就是信，就我也提过，通奸没有罪嘛，这我们这都基督人现在心理不正常、不健康、郁闷，都是被基督教那种传统道德限制。我们最好就是不要被这些限制，你要怎样就怎样，你要打就打嘛，你要性爱就性爱，你要怎样就怎样。这个世界最快乐就是没人管我，这世界讲的不会快乐的，各位。所以我们被对付、背十字架，在主的恩典下，这是对的。我不觉得该隐是快乐的。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你看，这跟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也是一样的，就是罪上加罪。虽然这个罪是说谎，他现在在说谎，我不知道。你兄弟亚伯在哪里？我不知道。不过话说回来了，他说我不知道，可能也是对的。亚伯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谁知道？那个时候人知道吗？当然，耶和华问的意思不是问神学问题，人死了以后灵魂到哪里？那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耶和华问题是：你把你兄弟怎么做了？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违反上帝诫命以后，也是说谎，也是躲避，也是推责任。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其实他不必看守他兄弟，他不要去伤害他兄弟就很好了。就是他在这个时候还是很愤怒的，你看他气没有消。我干嘛看守我兄弟？这里面的话都在责备上帝。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意思。如果杀了兄弟是错的，我相信该隐心里会有这个内疚的，应该的。如果杀兄弟是错的，他可能也借着这句话表达：耶和华，你怎么没有好好看守亚伯？我听过很多人玩股票钱输了也是一样，我买的时候主你怎么不拦住我？就我们总是会找理由怪罪上帝。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我们再一次说：“你看可悲不可悲？人间只有这么一点人，大家聚在一起暖一暖身体都很难。就不是因为生存空间小，生存空间大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心里没信心。你做了什么事？你做了杀人的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你兄弟的血有声音向我哀告。各位，这个我们又想到约伯记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主有信心，对主有信心，我们不是没有是非对错的观念，我们有。我们不是小媳妇，我们不是打落牙或血吞，我们不是天天往把眼泪往肚子里吞，我们是凭着信心跟我们的天父讲话，我们是凭着信心向他呼喊。这就是该隐的血，亚伯的血做的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呼求神，向神 cry 哭。在启示录第六章，我们看过的第六章第九节以后，也有很多为主殉道的人向主呼求，而且是好像抱怨似的，你怎么还不替我们伸冤，你不审判。但是这个声音是有信心的，虽然也是抱怨的，虽然也是呼求的，哀告的。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哀告，我们在约伯记里面也看到，约伯我们读过好几次，他哭，他向上帝呼求，这是有信心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信心。我们也看到哈拿也是向上帝哭求，有信心的，神会听我们的声音。当然神也给他很多的责备和艰难哈。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其实这里如果再讲下去，就是又是很多文学上也讲的，就我们人活在世上，这个地对我们是残酷的。不过这个地的残酷后来到挪亚以后就没有了，就是当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献祭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就不再咒诅地了。就是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像我们信靠耶稣所做的事，那么不仅我们心情会和睦，上帝的心情也会和睦。但是如果我们是愤怒的，该隐就是愤怒到死，神也没有罚他，但是神给他的带领就是其实是他自己最想，他看谁都不顺眼，所以他到地上漂流。漂流就是 exile，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漂流。西方很多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也常过客啊，什么什么客次啊，好像这个地方没有家。地本来长得非常美好的活物，现在不长美好的东西，长荆棘。然后地不但不讲长荆棘，后来在利未记也讲到说，以色列人如果污染那个地，地会把它吐出去，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哪里都留不住一样。又想要有个家，又哪里都留不住。地咒诅你，跟前面不太一样。地是为你受咒诅，这个是你从地受咒诅，不是在给你经济吉利，而是你在地上没地方住，你就走来走去，好像那个李逵穿了神行太保的鞋子一样，不能停下来，就走来走去，没有家。好，这我们不再分析下去了。我们讲的是正面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愤怒，我们的不平，我们能够在主的光照下，我们知道主一定是爱我们。那个答案不一定实现出来，答案我们应该听得到。所以实现出来就是环境不一定改善，但是我们能够听得到主对我们的安慰和鼓励。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教会。主，我们很多事不能解释，但是求主帮助，主让我们想到，还是今天跟姐妹们我们一起看该隐。其实如果我更想讲的是，我们看亚伯，主他的奉献的结果是被打死，而且也没有看到主替他伸冤。主，但是我们感谢主，伸冤在主，主会报应；安慰也在主，主会安慰。求主让我们这不是空洞的安慰，让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奉耶稣名祷告。